犹如猕猴，放逸作逸，无有节期呀！啊，那这个，所以黄檗禅师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像猴子啊，猴子为什么啊？我们台湾保护这个猕猴，对不对？现在啊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被这猕猴这农村被这猕猴这个整得很惨，所以他们要越界的猎人呐、啊，去猎这个猴子，我们看了也很难过。哎呀，我们很想跟这些猴子说，你们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啊，你们吃一个饱了就跑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猴子是什么呢？他到人家的园里面啊，比如说你家里种玉米啊，到了玉米田里面，把一个玉米，他很高兴，就夹一个，嘿，再拔一个，他很贪呢，想带回去吃，再拔一个。再夹一个，他以为夹了很多，最后只有夹一个跑。可是那农人种的田地啊，满地都给他撒得满满的，都是玉米。他再去挖番薯也是这样，挖一个，哎，夹住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再挖，哎，再挖一个，再夹住了。他以为夹了一堆，回去只有夹一个，整个田园都报销了。所以农人呢，很苦恼啊。所以啊。这个猴子需要人去跟他说法，对不对？他说法，你们这样最后只夹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你随便挖一个嘛，挖一个，你肚子饿挖一个，不要这样糟蹋农作物啊。所以猴子的个性就是这样啊。那我们也是这样啊，啊，我们这种人很执着啊，啊，告诉你这个不可以，你就抓住另外一边，像法达禅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六祖大师告诉他。这个念法华经啊，不要执着念法华经的功德啊。如果你以为执着念法华经的功德，那刚好跟道违背。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是不是我从此不要再念法华经了？”我们就躲在两边了。所以，我们修行很容易就是什么，以空去有，有去的就做空，就把空当成是你实证的境界了，那就变成外道了啊。那有的人啊，他以无心无念去破有念，有念去了又执着无念了。像沃伦禅师就是无念的、啊、那有的人啊，叫你用这个正法去破除邪法，邪法破了又抓住了正法了啊，那抓住了正法，你心里有所依靠，无上的菩提法不能显出来的，无上的菩提法是没有依止，是你自信的流露啊，他遇到了什么缘，自信的流露没有一点依止的本心的作用啊，自信的体用啊，即体即用，那才是无上菩提法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善法来破除恶法，恶法破除了以后，你存善法不要紧，这个善法还要再把它破除，用什么破除呢？用出世间法把它破除，用四谛啊十二因缘呢把它破除，因为执着善法不是不好，择善固执不是不好，但出不了三界，会升到天上去享福啊。因为恶法像眼睛有个沙子，善法像眼睛有个翠钻，那也是很麻烦，有的精血也是很痛啊。所以你还要用出世法把这个善法破掉，那你抓住出世法还要用这个菩萨法明心见性法把出世法破掉了啊。所以到最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所以以出世间法来破除世间法，世间法破了不能执着出世间法，还要用第一义谛的中道妙法来破除我们执着出世间法。这第一义的中道妙法就是菩萨的圣法啊，用第一义自觉圣智来破除我们对出世间法的执着啊，一步一步的提升啊。啊，这个因为我们人就像猴子一样嘛，会抓一放一，但是你不能只有抓住那个就算了，所以你要逐步到最后什么都不抓，完全放下了啊，心里没有一点执着，没有一点挂碍，没有一点依靠，没有一点依止，你的自心的体用就是诸佛法。所以这里黄檗禅师举个例子，像猕猴放一周一无有节期啊，有什么时候才会停呢、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心习大圣，心习大圣借着你的四六度努力的用功，到了有一天你的自然而停啊，它自然而停。所以在还没有彻悟本性以前，不能离开圣人量，一定要有一部你自己啊很受用的经教，这样来 医治于他，到最后他自然成就的时候才不需要他，再无所医治，不是一下手就不要医治了啊！一下手不要医治，你怎么修？那没有办法的，所以这等一定要明白的啊。底下又说到，一等是学，直系无学，无烦无甚，无尽无垢，无大无小，无漏无为，如是一心中，方便勤精勤庄严呐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黄檗禅师底下就说了啊，前面这些呀 啊不做凡圣见，不做尽慧见啊，这都是障你的心，总成轮回啊。那是什么人学呢？一等是学，这种人一等人啊，最上根人，直息无学，直下了脱啊，那是因缘成熟的众生，无烦无甚，无尽无垢，无大无小，无漏无为，如是一心中，方便勤庄严。这种人你就要看看你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个性啊。比如说你哪一天在路上变得撞了啊，你们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小心、啊、对不起啊，一点忏悔都没有啊。有一天你停车停在那里，等刚好要钻进去，那个一个人跑了，你刚好要钻进去，要从后面钻回来，一个人错误从前面马上插进去啊，算了啊，他比我更急，哈哈哈，你要走了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哎，你是一点人，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？哪一天啊，你为人家做保、啊、可是呢他却不能还债、啊、这常常会遇到了啊，不能还债，银行找到你头上来了啊，那当然我们要去跟他讲啊，对不对？你拜托啊，你要去还了、啊、或者银行拍卖我的房子啊，或者银行找我麻烦了、啊、哎，他还是不理你啊，你讲了好吧，那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认了，也不会真的埋怨了、气恨了 啊没有这些心。哪一天哪个人跟你倒了账了，跟你倒会了，你最后那一会他不给你钱了，哎呀，恨得不得了，埋怨了呀，这个啊，或者是稍不如意啊啊，然后你就埋怨在心呐、啊。我们俗话常讲，嗯，人家对你好的啊，你通通忘掉了；人家对你坏的，你通通记在你的心里头，那这个都错了。如果你能够人家对你好的，你通通记得很清楚，人家对你坏的你通通忘得干干的，忘得干干净净，这种叫一等人。所以一等人他心常常就是啊四平八稳，不起波涛了，这种人是真的，这种人可以这样学。那如果我们反省一下，在我们根尘接触、啊、我们看到啊比你差的啊都当你的主管了、啊，跳到你的头上去了，那个不努力的偷机取巧的啊，他都发财了，我们很努力的人反倒在那里很辛苦啊，怨天尤人，埋怨呐、啊、那我们就不是一等人。所以要检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，这都是可以考验出来的啊。所以你理论再高，你还有这些毛病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就要把这些去掉，把这些去的在任何境界都是平等平等，让你马上变成一等人。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啊，因为这样的人呢啊，尤其在我们这个娑婆世末法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业力相感的，在末法时候大家福报有，但是业力很重，所以现在小学生都会懂得跳楼，懂得自杀啊。以前我们在小时候，有的人家庭呢很苦啊，父母亲生了六七个小孩啊，每天都很忙，小孩子也很苦、啊，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父母亲生活不下去了，全家烧炭自杀了，没有呢。没有啊，每个人都这样拼啊。我小时候卖冰淇淋啊，啊，卖那冰棒啊，卖花生啊，什么卖冰棒啊，卖芭乐我都去卖过啊，啊，都不会觉得很苦啊，要去烧炭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是真的。小以前比较早，比较啊早期啊，那时候是福报少，但业障轻。现在是有福报，但业障很重。那这业障很重，除了你是再来人。那没有话说，你是菩萨在来的吗？还有什么话说？或者说我们一定是在这个工业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真正脚踏实地去用功，把这内心的业力除掉，你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大圣人。或者只是嘴巴有大圣而已，变成佛学常识、佛学专家啊，对不对？而是没有实证的功夫，这是很可惜的啊。所以真正的做到这里啊，无漏无为，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， 真的就这样心平气和安详自在，在这里处事待人接物方便秦庄严。到了这样的时候，他没有所谓的布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化为本分事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利害得失心很淡嘛，他什么看得很开嘛，他利害得失很淡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说自私自利，他的行为一定会想到别人，哎，这个事情对人家不好，对社会不好，对大家没有好处，他是不会做的。所以他的行为、他的做法、他的处事待人接物，就一定利益众生，但是不必有利益众生的相，因为他做出来的效果一定是利益众生，绝对是利益众生，但是他绝对没有存的是我要利益众生的心。所以我常讲，父母亲啊，像这样的父母亲，有时候因为业障重嘛，有时候就会变得怪怪的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，很怪怪父母，那报纸老是登一些怪怪的父母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用再解释了。但是在古代不会这样啊，那真的啊，你看那个母鸡，那顾他的小鸡，一碰到火警，他把小鸡都顾在这个他的那个翅膀里面，他自己烧死了。哎，火警。这个火灾熄灭了以后，小鸡一只一只跑出来，这活的他自己烧死了。以前的母亲都跟母鸡一样，现在父母亲有的已经变质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有点变质了。所以我们用古代，所以我说讲现在的业障比较重。你看那样的母亲，你看他有没有觉得我在保护了小孩，我在照顾了小孩，我在爱我的小孩，我在怎样？没有，他完全是本分事，他是自自然然的流露，是天性。等到你真正到了这样的时候，就是自自然然的流露，那是天性。这就是真的一层，这个就是一圣人的一心中方便勤庄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啊，菩萨庄严佛土，即非庄严是名庄严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菩萨没有庄严佛土，不是真的没有庄严佛土啊，因为他已经化成本分事了，他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他的一切运作都在庄严佛土。那最起码是理六度，更高的是称性六度啊，十度啊，那更高的称性而为、啊、所以叫做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啊，啊，淡除烦心，别无圣洁、啊，每天就在生活里面啊，这是方便勤庄严、啊。听汝学的三圣十二分教，一切见解总须舍弃。所以除去所有为智一床侵疾而悟啊，这是这种一等四学，一等四学。那当然他这个就是无修无正则啊，就像行思禅师一样啊，圣地皆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这是直了成佛，直了之法。所以这种直了之法，当然他是三圣十二分教，一切见解总须舍去。总须舍弃，为什么？你学这个变成法执啊，变成执着出世间法，所以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一切舍弃，直下承担这一念的无助真心，马上就能够承担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那我为什么要前面跟大家讲，你碰到顺逆境界，看看你的心是怎么样？如果心是难过的，有助了；你的心，哎呀，觉得，哎呀。我很了不起，有助了啊！你很高兴，我今天得到什么了？有助了。你看看第一关，应无所住要先做到，才有办法去做而生其心呐、啊。所以我们会住而生其心，那绝对是烦恼心，绝对是八十五十一心所，绝对不是一圣人。所以我才讲，我们是不是一圣人，只一考就出来了，真的，一考都出来，不是你悟的理论多高。啊，我体会到理论多高哦，这个玄义我多深啊？那玄义多深那是什么？是你那是，比如说是本来，如果是你本来，我这样做个比喻，你本来在台北市里面，在台北市里面，你根本不会觉得台北市有什么境界嘛。但是你现在呢，啊，在台中，啊，在台中。啊，你迷失掉了台北，去到了台中了。你现在要回到了台北，你回到台北，要到从台中要到台北这个过程中，啊，你会经过这个什么中立啦、桃园啦、啊什么板桥啦、万华啦，哦，这有这么多的境界，有这么多的境界，最后回到了台北了。你回到台北， 你要那些禁忌干什么？没有了啊。那就是你在修学的过程中，你的体会中有这样多的体会啊。这是目的是你还原了、啊、还原以后就是只有体用而已啊，自信的体用啊。所以我前面曾经举例子说明啊，那个慧眼禅师跟着云门禅师啊，18年开悟了以后，他要去弘化一方。云门禅师问他官寒三千怎么解，他刚好要做解释说明，他说好了，你还要再跟我3年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那是意境啊，那是道理啊，这些道理目的是叫你直下自心显他的妙用啊，那些道理是透过这个道理让你成就你的自心体用啊，透过这道理让你消归自信的体用，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归嘛啊，所以等到你消归的时候，这些道理都是歌藤啊，你直下显用就可以啦。所以我才说如果啊那个陈远禅师啊，他的老师问他光寒三千怎么做解，他不用做解，他马上顶礼三拜啊啊，师父18年造化之恩啊，生生永名啊，永记在心啊，弟子一定不负师父的这种所望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扬佛法，就走了就好了啊。像达摩祖师一样，4个徒弟3个都有讲话，只有慧和大师没有讲话，具体显用到达摩祖师的面前顶礼三拜，回到原位，他得到他的精髓啊，最后消归的是自信而已啊。所以那是直下承担，但能够直下承担这个人对于这些教理懂不懂，那一看就懂，再玄的道理都知道啊。因为是你不到这里，所以有种种这些境界啊，这些境界不是真实的功夫，是在你在进步中的体验而已啊。所以不能把这进步中的体验当成你的成就，当成你的正果啊。但是由是绝对好，但是绝对不能做圣洁，做圣洁你看就遭情邪，楞严经说得这么清楚啊啊。所以为什么学的3圣12分叫一切见解总须舍弃啊，不是说是哦我懂了就要把它舍弃，不是，消归自信，消归自信能够具体启用。所以除去多有为自一床寝疾而卧啊，这是维摩诘居士啊，他视线病啊啊，视线疾病，那文殊师利菩萨领大众代表佛陀领众去探访他生病，他就是用这样把什么都搬得光光的，他的侍者什么也都叫他们远离，然后自己摆一个床在那里卧的，绝代啊，视线啊，没有任何一点依靠，唯自一床寝疾而卧，就是做这个视线，什么都舍弃，一切舍弃啊，绝代的真如啊啊，没有依靠，不依靠这个，不依靠有，不依靠空啊，不依靠世间法，不依靠出世间法，无所依止的真心啊，这是做一个示现。当然这维摩诘居士啊，维摩诘经里面啊，这个讲得非常好啊，我已经这个讲过一次，将来有缘啊我们还会再来说明。所以只是不起诸见，无一法可得，不被法障，透脱3界凡圣境界，使得名为出世佛啊！啊，他做这个唯自一床寝疾而卧，只是不起诸见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不被法障啊！不着世法，不着出世法，不着有为法，也不着无为法，直会本心的妙用，那就透脱3界凡圣的境界了，这才名为出世佛啊！所以云居所如空无所依，出过外道啊。所以经上啊，哪位祖师他要说法以前，他会赞佛记啊，乃至你看大圣起信论，马明菩萨要说大圣起信论前面也说赞佛记，在很多赞佛记的内容文字不一样，但是大意都差不多啊。这一句也是这个某一祖师讲开示前面的赞佛记，居首如空无所依啊，啊，居首如空，第一心就如空，啊，不是居首虚空啊，是如空啊，这个如啊， 啊，诸法如意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是空啊，这是第一空啊，啊，所以居首如空啊，这第一空，那就是第一心，也就是如来的自觉圣智，自己开悟的境界，第一空，所以如来所得法，实法无实无虚。你说佛，啊，你所证的什么？就是这个第一心，无实无虚。为什么无始呢？虽然是第一空，但是连空也不住，它没有虚空的感觉，它没有空的量啊，嗯，这是它实实的是如如的，如的心，如的心虽然很接近是空，但是它不是住空，但是它什么都挂不住，它无所依执啊，所以他讲无始，但无虚什么呢？可是你问他，他什么都懂啊，你现在求法，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，你要怎么修行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四字菩提无所不知无所不觉，都是从如如第一空第一圣洁圣智的心中流露出来。那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啊，所以居首如空啊，这第一心啊，无所依啊，出过外道，外道心外见法啊，有的见到涅槃，把这个无想见了涅槃，有的把这个禅天当成是涅槃啊，你看看那个楞严经里面破行音破四音，那些外道都是在那里心外见法，不是见第一空，见无声的境界。所以啊，那个居首如空无所依啊，出过外道了，那就超过外道的境界。而楞严经啊，有一段经文，他说：“圣行者，常观诸法空寂故啊，圣行。他知道这一切境界，啊，全世纪里，全理即事啊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破啊，无有一法可得。那个空寂，啊，不是说是叫你还真正见了一个空寂的相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是讲到这个最极极尽。”什么是见道？就是当你最极极尽的时候就见到了，如果哈、啊、就证道了。如果你是最极极尽还有这样的相，那绝对不是见道，那是那个极尽相也极尽了，那就是事跟你平等了。如果你只是见到已经到达最极极尽，那顶多是四一心啊，万法还归于一的境界，四一心就见到最极极尽，极尽相也离了，那他忽然超越四出世间，那才真正的最极极尽。所以佛法的用字，我们很容易被他搞糊涂了。最极极尽，哦，尽极光通达，那一定是我尽到很尽，尽到了极了，尽到了极，反过来翻转过来的时候，尽跟尽极，哈，跟动乱平等无二，真正实证无声的境界，那才真正尽极光啊。或者是第八世的禁忌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字要体会的是它的真实意，所以文字是职业标啊。这里讲啊，这个饥渴如松无所依出过外道啊，好，我刚才讲这个涅槃经里，圣行者常观诸法空寂故啊，了解这一切法的事实真相。那底下心既不异，法也不异，心既无为，法也无为，万法尽由心变，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，千品万类悉皆同。这段经文心既不异，法也不异，就如同我们上个星期所讲164页3456789第十行一样的意思啊，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人的问，所以意境是一样的，心性不异，即性即心，心不异性，名之为主啊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因为性是不变不异呀，啊，性是不变不异，那心既不异，那就是性，啊，心既不异，那就是见，就是性体的作用，那心就是性，那用就是体，那因为我们心会变，顺境欢喜，逆境就起厌憎心出来的。如果你在顺逆境界，心都不易，都是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啊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那个心就 就是具体即用，那心就是性，性为体，心为用。但是我们会变，那就不是的，那心跟性中间就有个变化了，那就是性体已经转成八识五识一心所了。所以那个心就是我们的八识心，八识心王了。所以这个说心即不异，那心即是性，用即是体，法也不异啊，心啊，那万法为心啊，你看到这万法为心，心外无别法啊。所以我常举《坛经》里面呢六祖大师的一段开示，外无一物可以建立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。就好像你做梦没有醒，以为有这些万法，梦一醒知道都是心变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根尘接触啊，我常讲常讲，讲到有一天，哪一天你真正去承担，果然是这样，你六根对了六尘，心境现量现出来这个样子，第六识的第一念性境现量，第二念把性念把性境变成了这个带子境啊，变成了带子境，那第三念把它呢变成了独影境，不是性境，性境是不带明眼，像镜子显现外面境界一样不带明眼，但是把它变成了带子境，就带明眼了啊。像你看到钱，第一念就这样，也不是也没有名相，也不叫钱，第二念钱一千块，第三念变成独影镜，哎呀，我一千块，哇，我今天可以请女朋友看电影，看完电影还可以喝两杯咖啡，哦，我这个钱够了，啊，变成了独影镜啊，这你心变出来了，那然后把这个限量变成了比量跟非量，然后变成了比量非量，在这里又起了贪嗔痴，然后经过你的心的思维、神意识、决定识、动化甚思，整个都是自心分别、自心相，都是影子分别影子，外面如果外面有生命呢、啊？他一直在那笑你，哈！你看，你这么看我一下，你自己就被自己骗了。我根本没有骗你，我没有害你，你自己害自己。我如如不动，外面境界如如不动，你自己骗自己呀、啊！啊，还好，去世间没有生命，他不会笑我们，或者他已经笑破我们了。我们怎么这么笨，对不对？被他们骗了，我们真的就是被这些境界骗了。所以，心外无别法，外无一物可以建立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。一定要知道啊，所以啊，在这里法也不异啊，心即不异，法也不异，万法唯心，原来这平等真法界那就现前了。说心即无为，法也无为，你真正做到这样的境界，心即无为就称性啊，率性之为道，称性而行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那法也无为，那个法叫什么？随顺法性。所以心即无为就是等于法也无为，因为心即无为是从有情来讲，从性上来讲，法也无为是从相上来讲的。从性上来讲叫称性而行，任性而行，率性而行，法也无为我们叫随顺法性，所以随性法性也就等同于率性而行，一样无二无别，一个是从性上来讲，一个是从相上来讲而已啊。所以啊，心即无为，法也无为啊，万法尽由心变，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，千品万般悉同类、啊、真的黄檗禅师苦口婆心啊，这样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这是他的实证处啊，真的。那这一句话，这一句是最清楚的啊，很明很清楚，万法尽由心变，真的尽由心变，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，千品万类悉皆同啊。可是我们心永远不能空啊，它这个空不是住的空的空，是放下来了，真的空极了，空也不住了，你就看到了事实真相，真的放下来了啊。那我们学习的方法可以先把它安住在一点，然后再把那一点放下来了，自然脱落了，哎，那你也可以看到事实真相。所以像中门的参话头啊，把先参个疫情，然后疫情生出来了以后，还有能所的疫情，能移的泥，还有所移的疫情，能所还对立，然后再加深，把身心世界融到疫情里面啊，你变成疫情了，疫情就是你，你就是疫情了，变成一个了。但是这时候已经变成非法相了啊，你跟疫情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哦。活在一个，然后哪一天突然之间破了， 淤情破了，你看呢，就像虚空粉碎一样的淤情破了，好了，只显真心，用这种方法啊。那念佛也是一样啊，那念佛你到了四依心不乱容易，你要入理一心不乱，你没有大圣的教理啊，你没有缘啊，你怎么入啊？你抓住那个极尽的境界啊，啊，那极尽快乐啊，你看那涅槃极尽乐，那比那个四禅四空的这个舍念清净还要殊胜啊，你就把它当极乐了。所以你没有大圣佛法的欣喜啊，你怎么入啊？怎么能够入你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啊？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唯度大圣，并不是说是啊阿弥陀佛啊在那分别你没有学大圣了我不度你，不是啊，你入不了这个境界啊，你没有欣喜大圣不行啊，你欣喜大圣发现了真正的常乐我净，哎呀极乐你自己圆满具足，靠大圣来开发它呀，大圣的佛法来开发，所以一定要欣喜大圣啊，所以各有方法。所以以前我不是举那个马祖禅师，他回到家乡，他那嫂子啊叫他大法啊，怎么来开悟？他说好啊，啊那个大法鸡蛋会告诉你，你每天用个绳子绑鸡蛋，对不对？每天没事做完事，没有事就去听鸡蛋告诉你什么，你就照他这样用功好了。嚯、哦，他很用功，他很听。嚯、哦，我这个哥哥啊，哈 啊我这个兄长，人那个马大师，对不对？啊，闻名天下，他讲的一定真的。所以他的专心做事就专心做事，事情一放下来，他马上去听鸡蛋跟他说话，这样听了二三十年。有一天那个绳子实在掉太久了，啊，正在听的时候绳子断了，崩掉，他就想开悟了，对不对？他的鸡蛋破了，开悟了，真正悟了，华喜充满了，真的悟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专心在听的时候，就是万法归于一呀、啊，归于那个绝代的文性呢、啊，绝代的文性就在那里注于一呀、啊。人所俱泯了，已经接近了人所俱泯，专一了，忘掉了，专一，突然破了，砰，好了，一破掉了，一破掉了，一就是一切嘛，万法言不归了，看到了事实真相了，啊，就这样了。所以啊，这个，他我心空故诸法空，千品万般悉皆同啊，啊，那如果你很容易执着，心里很容易动心。执着这个叫你不要执着这个，你又执着那个就很难空，你只用空压住了，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实真相。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有教理来熏习，这不是说啊不要文字，还是需要啊，这几部大圣经典坛经、金刚经、心经啊、圆觉经，还有八事规矩颂、大圣起信论、楞严经、楞伽经，这都很需要的啊，都很需要去深入，还有祖师的开示、禅宗的公案，这样来熏，还有自己要依教奉行、依戒律这样来行持，真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常改自己的过失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一二十年啊，不是一二十天呢、哦，不要记错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一二十年必有收获，绝对有收获啊！而且你是在境界中历练出来的，那个收获不可思议啊！千品万类悉皆同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啊，心本不异，法也不异啊，只为如见解不同，所以差别啊。这是十方界，你看都是一个心体啊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因为我们个人的分别心，所以有了差别了。譬如诸天共宝器时，随其福德泛色有异啊，就好像诸天共宝器时，同样是。变出来的共饱气食，你也想要吃饭，吃好的饭好的菜，可是每个人变出来的个人福德因缘不一样，变出来的菜不一样，有的人那个饭呢、啊、是很好吃的啊，有的是饭是比较带点黄啊，差一点的、啊、福报不如啊，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这是用来比喻啊，个人的心不同，所以看的世界就不一样。那诸佛菩萨啊，佛佛道同，每一位看的通通一样，他看的是诸法实相，一时境界完全平等啊。那我们不一样、啊、所以佛菩萨不用开会，佛菩萨不用天天在那开会，我们众生要天天开会，天天开会然后天天吵架，为什么？各有各的坚持，各有各的看法啊， 为什么都受了我法奥子的影响，真智慧平等在你的心底的深处，它透出来的个人的分别执着法欧法奥子五阴法的不同，透过它它变得灰色的，那这个人不同变出来变黄色的，这个人不同了，他本来是无色的，他变成蓝色的，所以这个人说灰色的，这个蓝色的，这个是红色，他底色是无色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个个把真实的智慧受了你的影响，受了你的染污，所以各有各的见地。佛没有前面这些我法二执啊，这个佛菩萨没有前面的这我法二执啊，没有这五阴烦恼尘，所以直接无色透出来，每个人看到都无色，佛佛道同，看到诸法实相，看到一时境界啊。那十方诸佛十无少法可得，是名阿罗菩提啊。所以我也常举《金刚经》佛所说的经文，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佛的无上正等正觉，是从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的心中显现的作用啊。但是你不能说还有一个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那就有一法，那一法就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所以连那个也不能存，那就是中道第一一心。所以我刚才跟您才跟大家讲，不要说那个极尽最极的极尽绝代的极尽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正道了。那你有那个绝代的极尽，你把那个绝代极尽有那个相啊，那个就有法可得了，不是乃至无有少法可得了。所以那个绝代的极尽，极尽相也离了，那真的才叫绝代的极尽。所以那个境界真的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不是你嘴巴可以讲的。所以为什么古德为正乃知，所以这个境界语言不能讲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只有祖师实证的人跟你对谈中，他给你点头 OK， 你就可以安心了，或者说你真的不能安心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已经极尽到了极处了，原来他还不是，你怎么办？那个境界不能说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十无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菩提啊，只是一心啊，啊，就是这一心清净，定慧一体啊，体用一如啊。这十无异相，也无光彩，也无胜负，无胜故无佛相，无负故无众生相，啊，这个，所以只是这一心呢、啊，实在没有异相，也无光彩，也没有胜负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画佛像，哦。后面画个圆圈，菩萨像后面画个圆圈，啊，那难道我们这世间人，我们这世间有很多层面再来啊，净土世界来的 啊，可是我东看西看，我看到人的后面都没有一个圆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笑人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后面好像有个圈圈，其实那是骗他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啊，那个圈圈是表智慧啊，表法了，表什么？智慧啊，光明的智慧啊。”画个圈圈，所以哪一天呢？你证悟了，你开悟了啊！不是说，哎呀，可能啊，马祖道一禅师后面有个圈圈，没有啊，也是一样啊，啊，还是一样。他以前这样，啊，开悟了以后还是这样。也许啊，啊，会变得啊比较开朗一点，比较欢喜一点，比较有啊，你行为上很洒脱自在啊啊。那古代的禅师啊。如果像我们现代人这么现实功利啊，啊，你看到那个百丈禅师，问他，这哪算禅师嘛？简直像个农夫啊，老粗农，农夫。因为百丈禅师的每一个手指后茧呐、啊，做粗的呢，你那看这片金黄，那个乱乱的都很舒服啦。因为他手个指头都很厚的茧，他一日不做一日不死，那个手指头这样在你背上给你摸两下，很对不对？你背都不痒了，这么粗啊。啊，你看到他一定说，去看母多，这个难道是个大修行人吗？晒得那么黑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手上都是茧，都是泥巴，对不对？他每天在做田，你想想看啊，啊，不是说开悟了以后马上变三十二相八十岁总随行好啊，那是悟了以后，哎，度众生，生生世世度众生，度众生，哎，修满圆满的福报啊，修满的福报啊，啊。那哎，他悟了以后，他有那个福德资粮因缘，那就要看他的视线了。他可以视线蓝，视线泥， 他回到法界里面也可以啊，示现大法师，示现法相庄严，随他的意愿呐、啊。当他示现一个老农夫或者示现怎么样的时候，哎，你看实在是无有异象，也无光彩呀、啊。所以我常说，那古代的禅师那个祖师大德啊，我们看到的画像好像都很庄严，未必啊，因为他们是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啊，啊，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啊，你看。六祖大师绝对是开悟了，对不对？他绝对是开悟的。但他开悟了，啊，他不是开悟马上变三十二相啊，啊，所以他为什么朝廷让他去？因为他朝廷很多都是很现实功利啊。六祖大师从小在南方长大啊，家庭小时候父母亲就双亡了，所以营养也不怎么理想，对不对？也许比较瘦啊，所以他不愿意去啊，免得这个朝廷这些做官的啊，他们有这些着相的分别啊，总是不好。我把法传给你就好，免得你们造口业啊，都会有这样啊。这不是说六祖大师，他这样做了无所计子以后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一直到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，后面一个圈圈太阳跑出来了，不是这样啊，他还是一样啊。你看他还躲在猎人队里面呢、啊，你就知道啊。在那里修行呢、啊？如果他后面有个圈圈，八十相随心好，我看猎人都不敢对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都不敢用他，哇！拜托拜托，哇！菩萨一摸来，对不对？吓坏了，对不对？还是一样，所以十五异象也无观察，也无胜负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，你不要想作怪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说，哎呦，说不定他是善知识啊，我们不能轻慢他、啊。无胜故无佛相啊，无富故无众生相、啊。所以你想到心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一心清净平等啊。那底下又问云：心即无相，岂得前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耶？啊，师云：三十二相属相，凡十二相皆是虚妄，八十种好属色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他又问到了：那心即无相啊，心无相，那我可以承认。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我烦恼拿不出来，欢喜拿不出来，啊，我心里感觉很高兴拿不出来，我很生气拿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我生气有生气的相啊，我生气满脸通红，哈、啊，那个眼睛瞪得这么大，欢喜的相有啊，嘴巴笑嘻嘻的啊，对不对？那马上有啊，所以心即无相，难道没有外面没有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化度众生呢、啊？那当然我们也会这样想啊。那诗云：三十二相属相，凡所有相这是虚妄，八十种好属色啊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啊，我们要成佛啊，我们要见自性啊，啊，你老是在向上分别的话，我们就不容易接受教化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什么叫妙相庄严呢？啊，妙相就是真空，啊，妙相即是真空啊，那真空即是妙相啊，那庄严就是无相啊，无相就是庄严啊，所以妙相庄严就是真空无相，这才是真正的妙相庄严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啊，所以你不要去抓这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这种庄严，你要去抓。妙相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相，庄严就是无相，无相即是庄严，妙相庄严即是真空无相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，它的体离体就是真空无相，要这样去悟如来啊，这才是佛要叫我们引导而入的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特别说明：假若你觉得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就是见如来，那。转轮圣王也有，因为他福报够大，啊，他福报够大，所以不能以貌取人呐、啊，这样往往会失去了我们自己受教的机会呀、啊。所以古德比较诚实，古人比较诚实，他不会这样，他脚踏实地，他参访名山，啊，你到那个深山里面，看到那个大山之势，真的像农夫一样啊，晒得黑黑的，啊，他那里又没有很利的剃头刀，也没有那个很好的尖呐、啊， 现在自己那个剃头刀，那可以会理的人自己会理，那个刀子又很利。以前那个刀子很钝啊，对不对？剃起来很痛啊。我小时候啊，每次剃一次头，妈妈都给我2毛钱，对不对？啊，痛得不得了，舍不得给人家剃，我妈妈给我剃，剃得光光的。好了，哇，然后这里一滴滴血，那里滴滴血，哇啊，哭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好理了，能干好理了。那古时候的那个出家人呢，对不对？要剃光头，那个刀子都不怎么利啊，很痛啊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也是留了这么长的，不一定了，留了这么短短的0.5公分，对不对？给你一看好像并不怎么样啊，啊，所以啊要懂得这个，说不能以貌取人啊。啊，好，所以最后呢，黄檗禅师举金刚经的一段经文，若以色见我啊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。那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